各位小伙伴晚上好，我是一家。今天呢，想来回答一位妈妈提出的问题。这位妈妈提到啊，自己其实是一位焦虑症患者。那现在在做新手妈妈的时候，可能面对孩子会有一种特别力不从心的感觉。她很害怕自己的这些和焦虑症相关的表现会不会影响到孩子的发展与成长，她应该要怎么办？啊，我想其实生活在现在的这个时代，完全没有焦虑症也是很难的。但是虽然这么说，我想当这位妈妈提出这个问题的时候，心里肯定是非常非常担心自己的这一个整个心理状态究竟会对孩子产生怎样的影响，又可以怎样在自己慢慢治愈的过程当中能够去呵护孩子的一个发展。我想在今天的这个答疑过程当中呢，聊四个我自己的观点。第一个观点是啊，我觉得妈妈提出这个问题的时候，其实我是觉得非常的感动的。这个感动在于这位妈妈她可以直面一个现实，直面她自己有这一部分精神健康挑战的这个现实。很多时候当我们意识到那个是我们自己的困境，而不是孩子给我们制造的困难的时候，其实就是在给孩子的发展竖起一道护城河。这句话不知道大家能不能听明白哈，我要是用大白话再来解释一遍的话，就是很多时候有一些爸爸妈妈，他们可能自己有一些精神健康方面的困扰，如果说他们没有办法意识到这个是我自己的问题，而是把它投射到孩子身上，认为一些自己很不舒服很不开心的瞬间是孩子导致的啊，或者说他一味的把这个归咎于是因为我做的不好，所以孩子才会有这样那样的表现，他没有办法把自己的这个困难和孩子的成长给区分开来，这个对于孩子来说是一个很可怕的事情。但是这位妈妈，我想当你提出这个问题的时候，首先我觉得你是在一个自我负责的位置上，你并没有认为说是因为宝宝要让你觉得很焦虑，所以你现在才觉得那么难受。你有一个非常清晰的觉知，是知道这部分问题是我自己的。我想这一部分主体性是非常非常珍贵的，它在很大程度上可以保护宝宝的一个健康成长啊。虽然说没有一个妈妈是完美的，但是当我们能够把自己的那部分不完美和眼前的这个宝宝区分开来的时候，孩子就有了更多的成长空间，而不是需要从人之初就背负去解决爸爸妈妈心理问题的这么一个沉重的负担。我想谈的第二个观点呢，是如果你察觉到自己有一些和焦虑或者焦虑症有关的一些状态的话，减少不必要的信息摄入，在初为人母的一个阶段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别说本身就一个很容易焦虑的人哈，我想我们大部分人有的一个体验就是，哪怕我平时没觉得自己有多焦虑，手机玩久了吧，越看越焦虑啊！你每天点开各种各样的自媒体平台，有那么多的信息选择，那么多五花八门的故事啊，那么多的观点，很难让人不焦虑。所以我想在人之初的时候，就好像我们不会想让一个小宝宝去暴露于过多的信息当中，让他难以承受的道理是一样的。如果你察觉到说自己有很多疲劳的感觉，那么去隔离掉不必要的过多的过杂的信息输入就非常的重要。我知道有很多新手妈妈可能忙完一天特别喜欢刷手机啊之类的，但是呢，我会建议用读书去代替看手机，或者说用听播客代替画视频，这样子的话呢，可能会给你留出更多的这个心智的空间，让你去能够慢下来，让你能够这个信息输入呀，不要太过杂乱，以至于让你变得更焦虑。这里想多提一点就是，哎，市面上各种形形色色的育儿类的知识也很多啊。尽管我自己吃这碗饭，你要问我哪一个人说的最好，我当然有我自己的喜好，但是我相信每一个这个育儿专家说的东西可能适应的人群都特别不一样。那就好像说我一直讲我在这里谈养育其实没什么标准答案，我认为养孩子很多时候具体的做法 可能也是千差万别，因人而异的。所以当你在选择你要吸收怎样的一些信息来帮助你自己更好的成为一个养育者的时候，一定要考虑到自己的感受啊，千万不要去吸收那些让你觉得特别拧巴的信息。你自己觉得舒服，在为人母最早的阶段特别重要，那可能等你更加得心应手之后，你再多多去吸收一些不一样的观点，外加自己的独立思考和观察，这个完全没问题。说到这里呢，我自己很早的时候翻译过 一系列的书，叫布教授有办法。布是那个布匹的布，就布头的布啊，做衣服的那种布。然后我当时翻译那套书的原因呢，就是因为我作为一个新手妈妈，从布教授 Dr. Brazelton 的这一个很多分享当中得到了很多的支持与宽慰。我觉得身为新手妈妈很难不焦虑，但是作为一个科普者，能够在那些焦虑当中去看到它的价值，能够让焦虑变成一些去好好照顾孩子的力量，这个就很了不起。而且布教授可以帮助我们对孩子的行为和情感保持很高程度的好奇心啊，他本身是一个老顽童一样的人，所以你看他写的东西，你会有一种挺轻松愉快的感觉。我希望我的这个当时的译文可以把这样的一种感觉给传递出来，所以如果你需要的话，可以去试试看，看看那个是不是适合你的内容。同时呢，刚才讲除了减少信息摄入之外呀，特别容易焦虑的或者有焦虑症的妈妈也可以考虑多多的和孩子一起去同步作息。这个是指孩子睡你也睡，孩子起床你也起床啊，孩子出去散步你也出去散步。某种程度上，你得把自己当成一个孩子一样去好好的照顾和养育。尽管我这么说非常的理想化啊，做新妈妈没有不累的，但是呢，我的意思是指这个角色的切换上面呀，千万不要上一秒还在一个非常需要被照顾的状态，然后到了下一秒马上就开始手机不离手刷到深更半夜。这个就是非常矛盾的一种状态，其实对于一个人会非常的消耗。你要知道，这个小宝宝他的这个新生儿期啊，在头三个月的时候，对于大部分的爸爸妈妈来说都会特别的手足无措啊，除非你小时候有过很清晰的看自己的爸爸妈妈怎么照料小宝宝的经验，或者你周围有很多小宝宝在你有这个记忆能力的时候出生，你知道这个照顾小宝宝是怎么回事儿。不然的话，大部分都是在摸着石头过河。而人在特别焦虑的时候呢，对于时间的感知也会和正常的时候很不一样。我自己很清晰的记得，我在孩子刚刚满月的时候，有一种对于时间上的错觉，就是我会感觉那样的一种疲劳的日子可能会持续我的一辈子。当然啦，我现在回过头来看，觉得当时的那种感觉非常非常的没有道理，但是在当时那种感觉对我而言非常的真实。如果说倚老卖老有什么好处的话，就是我可以告诉绝大多数的爸爸妈妈，你们现在如果觉得养育孩子很疲劳，尤其是吃喝拉撒睡这些事情让你们觉得非常非常辛苦的话，这不会是永远的一个状态，它可能会持续一个月、三个月、半年，甚至一年、两年。但是大部分孩子如果他可以健康发展成长的话，理论上到了一岁半之后、两岁之后啊，爸爸妈妈是会有极大的在体力上的一种解脱感的。所以这一点我觉得大家是要有信心，然后去重新感知那一部分时间带给我们的体验，尽可能的多多休息。我想表达的第三个观点呢，是尤其是对于刚刚做爸爸妈妈的这一个新手爸妈还有孩子来说啊，找到一个他们可以被思考的空间非常重要。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指我们很多时候在经历一些境遇的时候，其实除了那部分很辛苦的感觉之外，还经常有一部分感觉是非常的孤独啊，尤其是这位妈妈提到自己可能本身是有焦虑症的。我想对于一个焦虑症患者来说，养育一个孩子的体验可能有很多时刻你会觉得非常的不知所措，甚至于会有一种被吞没似的那种 非常恐惧的感觉哈。那这一部分体验呢，你要是和一些可能没有经历过这些的人去谈，他们只会客气客气安慰安慰你，但是他并没有办法真的知道你在经历什么。那这种时候哪怕是一个心理治疗师呀，或者说你的一个好朋友呀，或者是一些和你有相同境遇的新手妈妈，他们可能本身也受过焦虑症的困扰呀，他们是可以真正理解你在经历什么的人。很多时候呢，我们就好像说生病的时候，我们如果身上某个部位很痛啊，你一个人承受这个痛感，和你家人知道你这部分很痛，愿意在旁边陪着你，这个给你的心理感觉很不一样。能够知道自己被 someone held in mind， 就是有人能够在他们自己的脑子当中去思考我们，这是一种非常重要的美好的体验。就好像说我们在谈恋爱的时候，如果你知道对方一直想着你，一直在思考你，一直想要来理解你啊，你会不会觉得这是一种让你很安定的感觉？这种感觉对于一个患有焦虑症的妈妈来说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找到那样一个你自己可以被思考的空间，你自己可以被记住、被想念、被理解、被惦记的空间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我今天想说的第四个观点呀，其实听起来还挺无厘头的，但是我经常就像我昨天在这个播客当中提到的，我说这个咱们很多时候哪怕你不看育儿书，去动物园的灵长类动物区待一会儿，你都可以得到很多育儿的灵感。我觉得尤其现在春天啊，我在我家旁边的公园经常去看那边的鸟啊，那些鸭子怎么带着他们的小 duckling 在那边哎晃晃悠悠的。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去观鸟看动物的时候，可以有一个自我内在的觉察，就是你想那些东西啊，它的大脑远没有人类发达啊，它也不像我们读了那么多书，有那么多的短视频各种自媒体的信息可以看，但是他们依旧可以把自己的孩子给养大啊。把一个孩子养大这件事情其实既很复杂，又没有我们想的那么的复杂。所以当你自己在养孩子觉得非常辛苦的时候，去看一看那些动物的纪录片呀，或者到大自然里面去观察一下那些动物是怎么去养育自己的后代的，这对我个人来说是一个一直觉得还挺治愈的一种方式，尽管它可能没有什么科学道理哈。或者你也可以看一下周围的小狗小猫，或者你任何喜欢的这些动物啊，它是怎么样去安慰别人的，它是怎么样去观察别人的。其实我觉得对于一个婴儿来说，除了得到必要的照顾啊、养育啊各方面之外，有一个很重要的体验，就是一个婴儿他是不是能够被人放在他的心智空间被惦记啊，这和我刚才讲的第几个观点啊，第三个观点非常非常的像。如果说一个爸爸妈妈始终是怀着好奇的态度思考着自己的孩子，这个对孩子来说，在一个右脑对右脑的层面上也是一种重要的安全感啊。我们很多时候有些人从小到大他都是一个小透明，他无论再怎么这个境遇糟糕都不会被人惦记，不会被人关心啊，很容易变成一个隐形人。但是有些人呢，他哪怕有个风吹草动就很容易被人关心。这一部分的差异经常来源于早期的母婴关系啊。所以说一个焦虑症的妈妈，如果本身自己已经完全被焦虑吞没的情况下，有可能会很难腾出这部分空间来思考孩子。这种情况下呢，除了通过一些心理健康手段帮助自己去理出那部分空间留给孩子之外，你也可以多多利用周围人的力量，比如说爸爸呀，这一个祖辈的养育者呀，甚至于一个心智状态比较良好的保姆阿姨呀，幼儿园老师呀，幼儿园托儿所的老师呀，其实都有可能承担起一个对孩子好奇把他 keep in mind 那样的一种功能，留在脑海里的那部分功能，这个对于孩子来说是非常有价值的一种体验。所以呢，今天我聊的这四个观点，它可能并不来自于任何一本书，但是是我此时此刻想要和这位妈妈交流沟通的一些想法，希望能够支持到你， 更好的去享受这样一个育儿的过程。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啦。我之前谈到过，说我争取每周我自己的时间，周一到周四晚上更新，国内的话相当于你们周二到周五的早上可以听到，所以这周的内容也到这边告一段落。对我来说，在自媒体上谈论和早期养育有关的这部分内容也是一个全新的尝试啊，虽然说它对我来说是一个从零开始的过程，但是哪怕只有一个两个妈妈可以从当中获得一些支持，我就有把这件事情继续做下去的动力。希望我的这一些睡前的碎碎念可以支持到一些养育者，或者对养育这个概念本身非常感兴趣的各路小伙伴们。我们下周再见啦，拜拜。